接着早上所说的啊，这里面有早上提到说，堕浊场则堕畜生，浊断则堕恶趣啊。当然，是有这样的可能啊。但早上特别提，其实浊场浊断，几乎是我们众生的一种特性了、那基于你对不同的执着产生了怎么样的一些分别心，所以个人的造作跟妄想啊，其实不一定多到哪一道啊，不一定多到哪一道，甚至外道，基本上并多多少少都还是断常见的啊。像我们也都至少有自信见嘛，是啊，所以说我这里稍微特别跟他做个区别一下哈。接着，是故欲求得果位时，于色法二身不相违，则于修位时，于二我相所言之事，一面定解其无为成许实有自信，一面于从此生啊，从此生此之功过得失，一生定解，二者互不相违。就是说，这一段里面呢、目前我们现在要谈的这一段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一个观念啊。但我们如果这样看过去，我们会觉得好像也不难理解啊。但如果以我来看，这里面有很多相互联动的关系。过去我们也大概是这么认知啊，只是这个观念是不是在你内心里面形成一个很确定的这个认知？决定的见，就是说你的确这么认为，它是两者是相互关系的。那这两者关系在一般人来看法，其实是一种互相对立的，互相对立。可是为什么它是一种连结，而且是必然的关系？那我之所以在这里会不会特别强调是，假如你认为这两者观念不容易连结在一块，这不管是哪一边，你的观念是必须要稍微留意一下，可能不是很完整很正确啊。哪两个？第一个，你同时能了解啊，就是说一二我相所缘啊，人无我法无我，这两个啊，他同时对于所缘一切法一面定解，就是说确确实实知道没有任何维系的一个自信存在。因为早上我们所说的变一切缘起法皆无自性，这个在你的认知里面不容许有任何妥协，就是这么确定啊。道理这中间没有说那这个是，但这个不是，在缘起的观念里面它是变一切处皆准的，就我们讲的放诸四海皆准的啊。如果你发觉就是说在你的认知里面你没有那么确定的一种认知，那你对这个见恐怕是有问题。我们在很多地方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这个我们一路上讲课来也都好几次强调这个观念了。一个观念有没有其实是可以高僧大德菩萨能知道你的观念恰不恰当，因为他有他心通，他有种种的神通力啊。可是在我们来讲呢，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能测知的。所以在佛法里面有些通不一定是神通，有时候是智慧通，智慧也可以通，那个通不一定要变神通，就是他也能因为智慧的觉照，对某些事情的觉察跟掌握可以比别人更敏锐啊，也有这样的通。那我们现在谈的这个就是说，你假如在某些观念里面你不是很彻底的话，你必然会在这个观念底下会生另外一个观念，或是你如果认为你很彻底，可是这个观念跟这个观念是连结在一块，怎么你会这两个观念怎么会你放不快放不过这放没办法放在一块啊。这个是在佛法上他是这么说的，但你的认知上为什么不容易跨过去？这表示你的见的确有问题。 我的意思就是说，也许正确的见如何你不一定知道，因为那个不能说给你你就马上就完全，因为见不是一个文字上的东西，你了解的我就可以把我的观念一下就传达给你，见不是如此的啊，见有时候是放下执着的，那没办法直接看到结果正确答案，但至少你可以知道你现在是不对的，你必须要有从你佛法里面的文思修里面也了解怎么去检查这种观念，就是说我不知道对在哪里，但我知道我现在是错，为什么？如果依经典来讲这两个观念是在一块，那我为什么合不来？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这种整个修学一定要是用一个很务实的，你一定要是能检查的，就是说你的观念必须是不断磨练而琢磨到越来越精纯，而不是说完全不给他检查也不印证，这个印证检查这个都是在修学过程当中极为重要的过程啊。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少了这个，我们就是给嘛，开课一直讲啊，那我们也很少把佛法拿来用，所以我们到底观念正不正确好像也没人跟我们讲，考试是会及格啦，但观念对不对我当然谁也没办法跟谁讲，其实是可以的，如果你对佛法的观念深刻的了解，其实你可以检查到嘛。那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啊，他一面定解其无为成许实有自性，就是说他能知道说一切都无自性，即便是为成许他能定解，再过来从此他也知道此生彼生的种种因果业报相，有这样的东西，有此因此果此因此果，他同时知道一切法无自性，且能深信因果观念，也能什么？也能生定解，也能生定解。所以如果你因于空的关系而对因果观念却不能深信，你的空有问题。当你对于一切因果你那么深信，对空却不能掌握，那你这个因果观念呢也不正确，不完全正确，因为它是连在一块的，因为缘起才有因果，那因为有缘起所以无自性，它是同一个东西，绝对是同一个东西。所以说假如你这两者妙有跟真空，你嘴巴讲得来，可是在实际上在观察东西或是应了解佛法或者了解世出世间法，你够不够来合不来，那你的观念是有点问题。好，二者互不相违，再确言之，果位时得法身即得色身，得色身即得法身，二身互用，的确如此。所以佛有四身，其实四身是应众生应缘而有四身，其实就在他应化身的同时，是不是就是他的法身？法身没有离开应化身，是不是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看到很多的身要佛有四身，四身其实是应缘而说，应众生变而说，应其他缘而说，或者的话其实四身同一身，同一身啊。所以他说为什么法身即就是果位时得法身即得色身，即得色身即得法身，没错，从缘起处才有法身好谈，那缘起处不是就是色身吗？是，所以因此我们来看呢，人一个人啊，同样一个业报相，其实果报，我们这样一个人，好，我就讲说，其实我们不一定能体会到那个，不过在道理上，从佛法道理，你应该也可以推知这么一个，而且会很生气的。就像我们现在的身心里面，每个人在组合这个身心的业报力不差别很大。差别很大，同样一个色身，同样现出这么一个躯干身，其实因缘不同了，因缘不同，受用不同，因为这里面牵扯到你种下的因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每个刹那每个刹那的因缘都有很多的缘起在支撑任何一个法的升起，好，所以色身就是法身，那我们如何相应于佛法实相，亦离于远离无明执着烦恼， 所造作的任何一个法可以越相应你法身，那依佛来依缘起无丝毫没有误，所以他的色身即法身。那我们呢，我们其实也是色身即法身，可是理上我们这个色身其实是不是不离开诸法实相，不离开，但我们是有其离体，但起不了它的妙用。为什么？智慧不能跟它相应，不能跟它相应。哎，所以对我们来讲，变成两身好像是有隔开，其实法身色身不就是法身吗？可是对于众生来讲，他就不知道法的意在哪里，他不能显出来。二生无有，无我空位为得法身因，而无我空位 之流同时即为得色身因，方便行为得色身因，而方便行之流同时即得法身因，是不是？所以你看在整个修学里面，唯有了解这两者道理，整个修学的次第，你才会懂得开始按部就班的去确认它。所以为什么佛法有时候会架空啊？我觉得这里面牵扯到很多问题。什么问题？就当一个人对缘起跟性空的道理如果真实透彻的话，他的心不应该是抽离现实的。我所谓不抽离现实，不是光理论哦，就是说他在面对修行、思维修行的时候也是现实的。如果他的观念是熟的话，他的思考也是落实下来的。所以说所建立的一些认知也必然是一个给予现实生命在作用的当体来谈修行，不再是一个老是忽略眼前问题。如果一个修行一直都跟现实一直拉开，你在用想象在规划一个修行，但跟眼前的东西始终不能扣在一块的话，那我告诉你，它不但是一个忽略，恐怕是连之间都有问题。我相信是如此，我相信是如此。因为修行的东西它毕竟不是让你满足一种感性上的一种幻想而已，一个真实的修行是扣在现实当中的。所以我们从很多地方才会慢慢，你如果实际上在佛法里面的修持，你慢慢走的比较对位的时候，你发觉你是越来越现实的，你的态度会很现实。这个现实，所谓现实就变成就是说那缘起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啊，这容不容不容许你再忽略现前缘起再去跟他争论结了。缘起就是缘起啊，你现在的修行就是就现在的缘起来说的，你离开你现前的缘起再讲修行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应该怎么修就是看你现在啊，而不是在想说我忽略我眼前的病，然后再讲说我怎么治病。这种观你后来发觉就是凡是这样天马行空的谈法，恐怕是你的对佛法认知一开始就不是很正确，我觉得应该不会如此。好，我就讲说你能做得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可是至少观念你会正确。你也许一笑烦恼没办法对治，一笑没办法做到哪一点，可是你会知道不是这样的，做不到归做不到，可是你知道道理在这里。哎，所以为什么行方便，我就讲说刚我们早上讲方便，所谓方便其实不离开智慧，或者不叫方便。所以累积一切诸法，就在一切诸法诸因缘当中啊，这在佛法当中有讲的。你看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这个道理很有意思。正因为空，你才会积集所有的功德，而让一切功德成就最大的功德。是因为是你对空的理解，而对空的理解竟然会让一切法得成。一切法的案例，从以世俗地一切法为什么会产生，乃至在修行道地上，道地上如何成就，乃至成就它的果位，它中间的哪些资粮，它也必须要因缘成熟，因缘具足，所以变成一个很不会忽略的缘起的啊，不会忽略缘起的啊。但如单修空慧不知方便，不但不得色身， 即法身亦不能得。即法身亦不能得。我们来讲说空啊，当下空，能不能当下空就看你的。道理虽然是当下空，你就像我就讲说，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当体是人空法空，我空的，好，法空我空的，可是你没做到啊。你道理懂，可是你还是执嘛。所以你在修行当中，你有没有必要就你现在的执着？你的执着是不是也是缘起的？其中缘起里面含什么？含无明啊。无明是你造作一切这些生灭、一切生死业的一个因缘之一嘛。那既然你有如此流转因缘，你是不是要针对这个流转修还灭？要，否则的话，一切法本不生，何须修任何法灭它？道理如此，可是你生了，所以既然有种种法生，就必须知它如何灭它嘛。所以说没有问题，当然不需要修它；那有问题，当然要对应它了。你如何从何因缘生此法，就应该要如何用什么道理把它灭这个道灭这个烦恼嘛。所以怎么会说不积极种种资粮，会认为本体空，那我也当下空？你做得到，可以许你，允许你。你如果当下能放，都能彻悟，那恐怕你也是已经过去世的菩萨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最容易出现的离体是如此，可是在现实当中，你根本没跳脱这个执着嘛。既然没跳脱这种执着，因为你这些执着所必须修的东西，你就不能忽略它。我们现在最常会产生的就是说，一个是什么实然，一个是因然。在道德上有两点，实然就是说事实如此，因然是道德上你应该如何。这实际上没错，你是自体空，可是你本质上呢，你还没达到，所以应该上你应该要修什么？你应该修，因为你还没做到。那我们现在最容易产生的就是离体上你知道它是空，但事实上你还在颠倒妄想。既然因为离体是空，所以你反而对你现前的颠倒妄想却不处理，除非你能真的达到，或者是你还是要依着道理来做嘛。好，这里面谈了因机道果一贯，机道果它其实这个把它用成进行果，其实道不一定进行果，那机的时候就类似资粮位了，那道就修道了。这个是机道果是就修行的前后关系，进行果是这样就修行的内涵来谈一个进啊行果啊。那我想这个机应该是属于资粮，在修资粮累积福德位的时候哈，修道位时需怎么样真熟二谛双融。修道之先是为机位，于机位时之见，则因觉者二谛之理而以教理正之，即于事出世一切法之本体，觉者其无少许自信，成立生意量，是与因果法各个决定毫无混乱啊，成立因果名言量，十二量不但能升起，又能互助，则何有彼此相损之害啊？这个里面，你看啊，在修道位的时候，他特别强调是真熟二谛必须要双融配合的修。可是在机位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建立出发修行文思修的时候，文思的时候，这里面有很多观念。这是大乘的吧？大乘啊，从一开始建立的观念就是这个空的观念。那空的观念从建立开始修，始终不离开这个见。那至于说你不离开这个见，这个见在不断修行当中不断会更加清净。可是基本法则是从一开始入修就这样。很多观念有的很不清楚，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先学声闻法，那再学菩萨法？不是，菩萨法在修法，从一开始的观念就是菩萨的正见。那菩萨正见虽然是修一切法当体空，那是不是修法也是一次就马上到位？不是， 道理谁懂，就好像说我们数学的什么公式我们会了，但不一定表示你会很会应用嘛，很会算。你今天这个公式到你很会算公式还不都同一个公式，但活不活用，会不会算到所有的问题，那可不一样啊，每个人状况不同啊。是，所以从一开始佛法的证见，大圣的证见，从一开始的证见，从机位里面他就讲说，必须以二谛抉择，二谛之理啊，以教理证之，以教理来证明它，佐证它，让你的观念是笃定的。从这个笃定的过程当中，才慢慢逐步的修上来。好，所以你看啊，这个天台里面讲六级，理级这是本体，不管你懂不懂，第一级，明智级，也就是说从一开始，若以从圆顿的立场来讲，从开始闻思就是闻圆教理，那即便修闻圆教理，依然还是怎么样，六级啊，还是见识，因为圆教理不是你听了就懂，它还不断琢磨。所以在这里是不是说，即便你听的是圆教理，有没有影响你的分位，有没有影响你的果位，还是要照按部就班的。所以不是说读了了解圆教理就马上修的就是圆教，马上就顿超了，没有，还是就是虽然道理的圆融，修的过程是不是有次第，还是次第，还是有次第。所以他的观念里面，从一开始啊，以四出世间法的一法理上抉择其无少许自信，成立圣意量，了解这个根本道理。那再过来因果法各个决定毫无混乱，就是说他不会怎么样，不会混乱掉。他知道这个法无自信，但对因果的道理切能生信。因为什么？因为正因为无自信，所以因果成立；因为因果成立，所以无自信。这两者是相互成就的观点的。成立因果名言量，此量不但能升起，而且能互助啊，的确是如此。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则何有彼此相损之害啊？啊，于此决定，使能通达二谛，得活真义，又互当之。此处名言量非此平等，乃专指因果言。那专指因果缘，简单来讲就是专指缘起啊，因为有这么因，就会这样的缘果嘛。所以我们讲的因果，我们一般讲，哎呀，因果报应，其实因果报应就是讲缘起啊，因果报应。所以啊，我们有时候啊，因果报应，哎，但嘴巴讲很快了，可是缘起的道理不一定是每个人能真的了解的。那可是我们讲的因果其实就是缘起的意思，因到果，这一定是因缘合合的啊。那只是说真正能了解因果道理，嘴巴我们都知道因果报应了，可是真正了解因到果的关系是如何生，不是很多人真正知道啊。我讲说有时候我们看啊，如果我们把因果道理弄清楚，整个观念弄清楚，你再来看，其实很多人即便学佛很久很久，却连基本的因果道理不懂，不是真的，是这样的。哎，所以你看啊，当你假如说能真正抉择到这因果律的道理的时候，你也应该很庆幸，在那么多学佛人当中，能从缘起的道理去把因果律讲得很清楚的，你还算是少数。好，这两个哈啊，再过来，我们讲名言量，就是是名言，就名言就对，就是概念，概念对东西的案例。简单来讲说，这个东西是这样，这个东西是那样，等于是我们会给有此东西、彼东西、来源如何种种的案例项。这个案例项就是因果嘛，它为什么会如是如是，会如是如是因，如是如是果，这样的案例名言嘛。这本身就是一种对法的认定嘛，那对法的认知、对法的判别，本身是不是对某一个对象的内涵的一个定义嘛？ 这个定义其实世间人是把它认为它是如此如此存在，可是在佛法里面认为它是因为种种因缘呢，施设为名言，施设的这种概念。所以世间里面充满了很多概念上的，大家你这种概念，我这种概念，那有时候我们会好像误会又不误会，就是说，其实我在感受啊，这个好吃，好吃这两个字你一定知道，一定赞叹吧。所以我这个好吃丢给你的时候，你其实是不好吃哦。可是我知道你要讲好吃，可是我把这个好吃贴在某个榴莲上的啊不好吃，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产生另外一个东西出来了。可是好吃这个概念可以吧？可是实际很多东西啊，每个人即便在看一个东西，每个人给他的语词在约定成熟当中有共同，可是其实你在认知是每个人不一样的。那所以说我们是在一个上啊，不要计较太清楚。你能懂就好了，如果要讲清楚你也讲不清楚他，我也讲不清楚他，两个不清楚如何沟通。那为什么现在能沟通？因为我们用钱夹卖给搞，那所以很容易就沟通了。如果要讲清楚我有没有真正认识他，我们现在讲说这个杯子我也没真正认识他，那你也没真正认识他，那我们就依你大约认识，我大约认识，所以我们就讲了，哎，把白杯子拿给我，那、啊、你真的就拿过来，也都不会冲突。可实际上你从来没有真正掌握过任何东西，不是吗？所以你看我的意思，我要讲这句话意思说，在我们世间的沟通里面其实充满了虚假。你在描述了很多东西，我在描述了很多东西，我们竟然能互认许，是因为什么？大家对事情看法都不准确，那只是业力的关系，所以你同意我，我同意你，而且我们能约定了啊，待会十二点我们在哪里碰面，真的也碰面了。而那个十二点呢，有没有正十二点？其实也没有，不过因为你的业力跟我的业力是处在同一块，所以我们也共同认为，而且用中文讲十二点，而且你知道就那一点啊，那一点有没有那一点？其实没那一点，可是大家就认定那一点啊，就跟着碰面了。所以很多世间里面很多东西其实各处在这种世间，可是彼此认识，那就在这里沟通，其实从来没有一个正确过，从来没有掌握过 一片刻的真实，对，就这样。好，你看这里啊，来指专指因果言，达圣意欲了因果，达因果欲了圣意，这句话很有意思。这不是像我们现在嘴巴讲的，就是说哎，我们了解空一定要了解因果道理，有时候你是因为人家跟你说，所以你也就因五学说话就这么认为，说我们不能断灭，所以说了解因果的话，了解空性一定了解因果。可是是不是真的你认知，还是你只是学人家说的？你如果真的了解缘起道理，你应该会这么认为，达圣意欲了因果，了因果达因果欲了圣意，这是必然的。因为因果什么？因果就是缘起，缘起圣意空性，两个根本在一起的。好，故于因果无破。换问经啊，经文啊，有谈正是观察生住等时，故说思等真实无生，故就圣意说思等一切皆是无自性，而为明眼分别之所假立而生者。好，这里面就是我前面为什么要抉择的，因为唯有这样才道理，才正确。正是观察生住等时，故说思等真实无生啊。所以有没有离开思？思的时候是不是就方便，对不对？可是也是在观思等思，在布施的时候的生住意灭无自性啊。所以对思的三轮体空有没有离开思？就是说我体会到三轮体空布施是。等我布施完再关呢，还是在布施里面关的？布施里面关的，所以不是完全方便跟会，也不靠那个习性，其实也是在你现前在行方便布施的时候应该怎么样随观。那当然只是说平常要没有这个，这天台也经常提啊，天台在小止观啊，在很多地方乃至他师父那个慧智大师也强调动中修不容易，所以要做中修，要做中修。 那这个坐中修如果有修，再配合动中，所以变成动静会互相帮助。如果有的人是平常打坐的时候很用心，那动中的时候从来没有色心的话，你发觉他的坐中的功夫不会进步的，不会进步。应该是什么？即便你动中再怎么散乱，都要用心。那假如只是动中用功，可是平常很少定功，这样我们一般来讲，如果没有定功，你动中也很难专注，你经常会失去正念。所以为什么这两个功夫是一片？所以你要真的要掌握一个要领，什么要领？坐跟动的功夫有一个要领是能连在一块。那最好的修法是空观，那不过要先有空正见啊，或者说它可以连在一块。那你如果这样持守，你平常有打坐的功夫，那动中又有这种善巧，能随境观察，就像小止观立缘对境修止观，那这两者配合，你自己就会感觉，你那个你修禅定的喜悦啊，不一定是打坐的时候有，有时候会在动中有。甚至你对佛法很多体会，虽然你好像是在修定啊，修空观，可是你的佛法的体会竟然会在动中里面突然会串在一块，因为它本来法也没分开过的。所以很多东西，有些人为什么在行住坐卧对应事情，突然对佛法的某一个道理、某一个道理、某一个道理，突然啊，原来他就现在到处惊奇，哎，会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这里面我刚才有特别提到，那接着无分别即是菩提云者，观察思等一切行，皆非实有自性身，故于彼等认为实有自性之分别不可有，无实有自性分别，啊，此为菩提真如。你看，所以我为什么前面讲，就修菩提的说跟慧跟空观有没有分开？其实也没有。在凡夫世俗菩提修行下其实没有，所以他这后头又讲到了。那我刚之前我看我就觉得在我的认知里面好像不应该拆开啊，因为在初学世俗菩提的时候，的确是我们的有为心要去思维菩提，怎么去提炼锻炼这种菩提心。可是当菩提心慢慢走向，它一定会达到什么？菩提心里面的内涵觉，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菩提啊。所以如果你要让你的菩提心真正成熟，离开空观不可能哦。你可以依慈悲，依向于佛道的这种敬仰之心，慢慢让你的菩提心有个更多的资粮。可是菩提心如果要真正达到越来越纯熟，离开空观也不行哦。他这里就讲，的确这里其实我看到他在讲说，无实有自性分别，实为菩提正路。这时候是这么一个意思的啊。此意中克大师依据这个《修次末篇》立言，只是菩萨行人不但当发菩提心，又当起菩萨行，又当了达空性而修菩提行。没错吧？所以之前要谈前面的是有点怕会被影响，好在他后头又补回来，所以我是前面还是评一下比较好。因为渐缓比较能前后一致啊，没错。其实我说的菩提心，所以那个菩提心啊，菩提心如果一直光只是在世俗上啊，这种菩提心会跟世俗的那种纯粹感性发心会有时候会很难扯开来。那既然纯靠感性发心啊，其实是不稳定，不稳定，因为它是生灭的。凡是你发的东西啊，你产生的功德力是奠基在很变动的生命因缘上，这个东西都很容易坏掉。所以包括我们的发心啊，我们的修行功德啊，如果建立在一种世俗的东西很多的话，这个东西要坏就很快，要坏很快。那最强的功德会拔不掉的哈，以包括世间禅定，有的人呢体力好，精神好，禅定咚咚咚一直上去，可是一旦身体不好，就都没了，一切归零。就算他学修，因为他体力各方面不行， 可是如果你建立的是出离见，你是有出离心，而这个出离心要配合禅定是这样修的话，你要退就难。为什么？因为它本身不随世俗，是不是？所以般若正见呢，属于出离这一方面的，就比较不会依世间生灭东西比较坏掉啊。所以说，假如你建立了真正的出离道心，即便你碰到障碍，身体障碍、业障现前啊，你也比较不会坏。为什么？因为你是用出离看它的，你不是用世俗相对的，说我修行本来要得世间乐，那因为现在我得了乐，你混杂了世间观念，所以当你碰到苦的时候，你会用世间乐去比。可是如果你从世间的角度，你是跳出了世间的苦乐相对的，所以你不会在得不到乐的时候对这苦极厌恶、极不安，你会觉得我要得的不是这个苦乐相对的东西。所以建立真实的出离心为什么会比较有用？所以像我们的道心啊，很多东西其实都必须要检查的，尤其是在，所以说有时候检查非常好有用，是什么？逆境现前时，逆境现前的时候最容易检查你的道心。所以说有时候也必须要感谢逆境啊，虽然那时候痛啊，不过痛一下让你，如果在你还来得及反省的时候让你痛一下，哎，还有用。等一下，原来修的都是错的，大家就快死了，来不及了，那个时候再后悔就麻烦了。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这个哈，总之以慧度摄持而修六度是菩萨行，须具菩提心、空慧，再加回向愿力。好，你看、啊、这里面讲须具菩提心、空慧，再加回向力，其实还有一个大悲心。好，菩提心、空慧跟大悲心，其实呢，它只是在这里把大悲心，我们看不到大悲心，加上回向愿力啊，这个是必要的哈。就假如这样，可是最重要是悲心。所以那个悲心啊，悲心会促成悲心走到底的时候，这个是菩萨道的修法。菩萨的修法就是，因为他悲很强，就像父母、像母亲啊。母亲如果要照顾小孩子，只有小孩子的病不好，母亲一定会想尽办法，看他妈这去哪里找，反正想尽办法一定要把他医好。你就知道菩萨是这样，所以菩萨的智慧来自于什么？悲，动力啊！他因为想要度众生，可是度不来，他想到哪里能度啊？问题出在哪里啊？想尽办法，卜卦的也可以啊，什么神该拜的都拜了，什么药能吃的都吃了，为什么？他就希望他好。所以他为什么广学？所以为什么菩萨道实际上很多的进步是在于什么？现实利益众生的时候触发出来的。他不但是怎么利益别人，还有说为了利益别人，那我应该怎么进步？放下，也是从这里来的。所以菩萨道从一开始啊，他的想法很单纯，可是他一开始积聚的功德就跟声闻不同样，不一样。因为他一开始所思维的、所面向的思维心量、所缘的境界不同，所以从开始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时候，那个福报就不一样。所以大家务必要真的很清楚，其实是越发心越有福报，真的。如果你了解佛法，你应该相信越舍越多，越那我们说，那短时间我看都亏嘞。可见你还是用世间的相对去看、啊、世间相对去看。我觉得很多观念、啊、其实我说实在，简简单单一个佛法观念，如果让你透到底，一定会走到那个位置去的，一定会了解。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把某一个观念，包括布施好了，包括持戒，如果你真的把它透到底，一定会跟波折连在一块，一定会连在一块。啊，这个道理一旦有，你要以这个道理，比如说以布施通达般若，以持戒通达般若，再以般若通达其他度，是不是很快？会很快。所以有时候有人一专精修某个法，有那包括有人诵经也可以啊。 专心诵，我只会诵经，那好不好？那你就把诵经这个法门修彻底，你也会从诵经里面通。现在怕是你诵经又是零零散散，如果你真的愿意，我就专持诵经好了，好不好？那你就把诵经三昧弄出来。那怎么一个诵法？你越诵越到在因诵得定因定当中，那再过来是做什么？你会因为诵经而得很多道理。为什么？以及一切一定如此。所以有些人啊，福报也大啊，心也老实，他也没懂得很多道理，就是诵，哎，就已经走到那十字路口，那道理他不懂，不过他竟然走到了。那再问一下，就说向右，他就一向右就 OK 了。那我们就在也不走出去，哎，请问到那个十字路口怎么样？啊，结果一条路很多十字路口，他不知道问哪一个。我们要讲第三个十字路口，他马上用到第二个，所以他老是绕来绕去。他用想象路怎么走，从那边走出去。所以为什么这里面其实他会有产生这种相互摄受的道理？你看，我们从这个道理里面可以衍生，其实菩萨的修行里面的具体东西，它是一种观，它的那种菩萨法的缘起观念啊，都会在我们现在讲的时候，其实都有互相联动起来。再过来，又六度互摄，如施度以舍为主，戒度以防啊防灰止恶为主哈。于修施之先，故以空慧摄持。正修时需以舍心为主，所以说其实布施一定是以舍相应的，而是什么？布施真行布施的，包括我们如果专行行布施的时候，还要这样。你如果福报很大，今生福报很大，你喜欢修布施，好，你就布施。可是你必须要从布施里面得到布施三昧，从布施当中知如何舍，如何舍我执法执。所以也从此，所以布施度能不能通其他度，其实可以。在方便说以第六波的度为引导，引导前五度。可是一旦讲叫做布施度，一旦讲度一定有波的，或者叫布施不叫度。既然讲布施波罗蜜，波罗蜜就是到彼岸的意思，那一定是智慧融在布施，或者不会因为布施到彼岸。所以这里面他讲说，以空位摄持，正修时须以舍心相应，而以戒度防心，进度尽心得，如光如热，并色不缺，一定是如此。所以在你现修的时候，你会以布施这个度，如果你相应波折的时候，你的布施度会产生什么？你会以此因而也因缘升起其他度的升起因缘吗？你那时候知道我在布施的时候我如何精进，我如何持戒。我们戒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你有所懒着，以烦恼相应，然后造作损人利损人害己嘛，是不是？那最大问题是什么？对诸法不如实照见，所以产生妄想分别，以妄想分别起追逐造业，不是吗？如果你在布施的时候能如实照见诸法的实义的话，其实相对来讲，你的心能安住法的观察，你换戒因缘是不是相对少？因为你既然在布施的时候随观三轮体空，就能布施所布施，那既然你能观我空众生空，那你怎么还会以我去换戒三众生？当然不会，是那个法性是连在一块的，是。所以，并色不缺，如修慧度，于加行时先修菩提心，正修时统摄六度，结行时并修回向，以愿力总摄，声闻修行为之一因。他就求出离啊，故果不圆。菩萨修行缘聚而修，故其果圆啊。所以菩萨因为他六度总摄，在很多法当中随缘修忍辱的时候，也因缘也并摄到其他度，所以他任何法里面依法法相关联的关系里面，他就能把它摄在一块，所以他能含摄很多因果。 所以他的果会殊胜。所以菩萨的果相对来讲声闻果是不能比的。不过我们讲的是真菩萨啊，如果连菩萨单该怎么做都还不清楚，菩萨行有点困难。哎，说实在的，有因缘听菩萨法的人，那是莫大福报。如果从佛法理解上来讲，这一点事实上是如此。因为就好像说，我们现在是 VIP 的，我们这个一进这个房间的，我们做的生意都是百万的，麻烦你到另外一间去，这一间都是算亿的开始的。任何一动一坐，当然要亏也很大就是了，不过要赚也很大，这就是要大心大力的人才进来。哎，修化那些起伏的心中要定一下，你到隔壁那个就五块十块哈，亏的也不会使你要你的命，就你是适合吃维他命的。那像这个你心脏要够，你要敢勇于进取菩萨之佛的功德，同时也不怕在生死里面受苦，所以这也必须要福报够的，那个我们讲大丈夫心的人啊，或者说我们经常小心想量，怕这个怕那个啊，很难成就。哎，好，这个你看，故其果缘，菩萨修行缘聚而修，故其果缘，故菩萨行不以一分道品为主，圆满佛会须法摄二身，即当论摄身，一一相好，皆有无量之因。没错，不要讲说活得一一相好，就像我们现在要这样，都有好多的因了。所以我在讲说，要是对因果不了解的话，你不会珍惜你现在，所以哪有那么笨的去自杀？因为你老实讲，你不要一时起烦恼，否定你过去累积多少才成这样的人。为了人世间某一个颠倒事情就否定的，你要知道，你如果能看清楚，你今天是由多少因才累积到这个，你现在碰的烦恼其实是很小的。有的人说：“哎呀，我不想活，不想活来出家的。”想到这一点，那我还是活好了。奇怪，碰到也不想活，来，因为我们这里要出家的，就是不怕死的来世了。你对世间既然没挂，来好修，那都就是没想到这一点了。我都这样一直传，以后来出家的都是想自杀过的，这个也怪哈、啊。不过老实讲，如果是因为不知道某种因缘，他反而有出道因缘，修道因缘也不错也好。有的人就是想不到，其实如果您敢置之于死地啊，你的道业会从此生，偏偏他就没机会，没有人跟他提。下次有人如果想自杀，跟他讲，你却总能适合修行，你会得高升哦。你在世间里面，你无法得到自我肯定，来，把自我肯定否定了，你就好修行了。来，把自我肯定放下来，就可以好修行了。好，如不以圆行修因，不但圆满国会不得，即相好亦不能全。所以我就讲说，即便我们现在每一个刹那的我们的六根，我们的身体，其实每个人或有缘，或有缺，或有不足，都是个人感应，个人感应啊。那会不会改变？有啊，本来有的人体质不好啊，可是后来的这种后天的，能不能成就他慢慢圆满？有可能，只要因缘具足的话，他可以改变的。你要知道，在我们的身体感应当中，有一个很好改变的方法，不过他很难做到。你只要改变习气，因为你的身体往哪里走，是其实有很大是你的习气在带着走。如果你的价值观、你的习气改变了，就像啊，有的人身体不好，如果突然他开朗了，不是就说，突然身心开朗了，会不会变好？身体会变好，比较容易。也许还有其他的因素。那假如你顺着事先造业的心，突然现在突然出离了。会不会改变？会改变。我们一般来讲，为什么不容易改变很大的改变身体？因为你的习惯也没改变。
所以
老实讲，我们世间人医生讲说改变生活习惯啊，生活习惯要好啊，你看很多人啊，就是无法让生活习惯啊，这就叫他的内心习惯没办法改，生活习惯没办法改。如果生活习惯能改，最主要是心念习惯能改，很多身体是会好的。当然也不完全了，因为病的因缘有很多了啊。好，这个好吧，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第一节先到此。